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把今天早上这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啊，主，我们知道出于你的话语都是带着能力的，你的话一说出就发出亮光，主啊，使余万人能够通达。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我们不仅打开我们圣经，我们更要向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向你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跟眼睛，主啊，愿你今天早上因着耶稣基督名还有圣灵的大能来膏抹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明白神你的心意，主啊，特别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教会，在今日就是要来彰显你的荣耀，也使我们进到你的福分里面，进到你的国度里面，进到你的荣耀要里面。主，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主啊，我们再一次求你的宝血洁净遮盖在我们身上，也我们也愿意分别我们自己，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就求神你差派你的使者，主啊，就是那征战的天使与我们同在，主啊，使我们脱离一切从仇敌加在我们身上的谎言跟恶，也使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今天早上，主啊，你仍然为你自己的名来到你的教会，来到我们当中，主啊，使我们看见你的荣耀，谢谢主，我们再一次交托我们自己在你面前，也愿你高抹孩子的心，孩子的口，叫我们在这里能够按正义分解神你的道，叫说的听的同盟益处，交托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进到历代志上十五章哈。那刚刚有讲到赖老师这边有特别分享到，我们服侍神的人哈，特别我们要真的要警醒自己，有时候人就是按什么自己的意思，按自己的方便在服侍神，结果呢，在十三章就讲到一件事情，乌撒的事情，乌撒就被击杀了。乌撒是倒霉吗？今天如果换作你是乌撒，你在约柜的旁边，你突然看到这个约柜快倒下去，你会不会有这种天然的反应，反射动作，伸手去摸，然后就被击杀了？哎，神很残忍吗？神很严厉吗？还是神是慈爱的？有时候我们没有看懂这里面发生什么情。乌撒本身是利未人，利未人应该知道，因为其实你说四世纪经过四百年来说好了，利未人已经是离离落落了哈，对于神的话语，对于神的心意已经什么不太清楚了。但是不要忘记，其实撒母耳在那个时代已经不断的在宣什么宣导神的律法。撒母耳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教导神的律法。那这些利未人是应该知道的，是责无旁贷的。所以今天发生这个错误，是他们怎样？明明被教过却不愿意遵从，然后把神的约柜放在牛车上面，这个做法完全是仿效什么异教的做法。好，因为腓力斯人他要把约柜送回去，就是放在什么牛车上面，这是他们的做法，他们会把他们的偶像放在牛车上面。但是你用这种方式来对待神的约柜，这是合乎神的心意吗？并不是。所以这样乌撒就被击杀了。好，他就被击杀了。那对大卫来讲，他也不对，可能对这东西不是那么的确定，所以当他们要用牛车的时候，他也没有反对。结果这件事情一发生之后，一开始大卫是觉得怎样，心里愁烦，他不敢不想把约柜送到哪里，耶路撒冷城。好，但是后来他就看到去到俄别以东家里面，俄别以东有没有被祝福？有，大大被祝福。他就觉得这位神其实是不是也是慈爱赐福人的神？是，只是我们要尊重他，要懂得要按照他的心意。所以来到第十五章的时候，又讲到说大卫要再一次把这个约柜送到耶路撒冷城哈，它可以对应到那个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这里面的经文哈，大概跟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有很多的对应的地方。但是在历代志下十五章讲到比较多是关于大卫所做的一些预备。好，所以我们来看，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篷。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大卫召聚以色列众人到耶路撒冷，要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大卫又聚集亚伦的子孙和利未人，各 歌辖子孙中有族长乌列和他的弟兄120人，米拉利子孙中有族长亚帅亚和他的弟兄220人，格顺子孙中有族长约尔和他的弟兄130人，以利撒反子孙中有族长士玛雅和他的弟兄200人，希伯伦子孙中有族长以列和他的弟兄80人，乌薛子孙中有族长亚米拿达和他的弟兄112人。
好，到这边。那这里讲到说大卫在大卫城，好，这时候耶路撒冷城，当他攻下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这城就称为君王的城，好，大卫的城。那大卫的名字是什么？神所爱的，神所爱的，好。那他在这里建造宫殿，在我们前面的14章也讲到这些事情。神祝福他，不仅是他付自己的代价去建造宫城，甚至怎样，有外邦的君王都一起来怎样共襄盛举，都把香柏木还有把工匠从哪里，从那个推罗还有一些突然忘记哈，在以色列北方那个国家，黎巴嫩，对，黎巴嫩的香柏树是非常有名的，好，黎巴嫩都送过来，那他就开始为自己建造宫殿。但是我想大卫跟神的关系，他当然会想到什么，神他的约柜仍然在哪里，俄别以东的家里面，而且会幕的东西在哪里，在那个不是在示罗，本来是在示罗当约书亚把会幕停在示罗的时候，这一停就停了多久，400多年哈。可是到了以利的时代，以利当祭司的时代哈，因为以利这个人也真的是都乱来哈，那他出去打仗就把约柜抬出去了，他想说什么有约柜大概就会打赢了，他没有想到自己是什么，没有预备自己的圣洁的心，没有预备以色列百姓的心，就这样约柜被掳去了，然后绕了一圈到了非利士人的地，那非利士人当然受不了哈，后来就把车子把约柜放在牛车上面，就送到伯斯麦。博斯麦之后，后来又停到哪里？到基片，就是基列耶林那个地方。那一方又放好一阵子哈。那本来会幕的东西是在示罗没错，但是因为约柜已经在基片耶林，所以人就慢慢的怎样，把一些圣殿把会幕的一些器皿就搬到了基列耶林的地方。你可以对照历代志下的1章3节跟4节。那姐就看到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约柜怎样是从大卫的帐幕搬到圣殿里面没错，但是其余的器皿是从基遍搬过去的，所以已经不是在示罗了。所以示罗的东西可能就是这当中，虽然前面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从所罗门的反应就知道说这当中应该是慢慢就已经都搬过去了。好，所以好，这里我们回到大卫，他就在耶路撒冷城为神预备一个什么帐幕。那这个帐幕很特别，这个帐幕并不像会幕的标准，其中最特别是什么，这帐幕一开始预备的时候什么东西先运过来，约柜，其他东西都没有。好，会幕里面的东西都没有运过来，只有约柜。那会幕其实东西是不是很多，好，有铜祭坛啊，有洗濯盆啊，有橙色饼桌，有金灯台，有金香炉，好，那这里只有约柜，甚至有帐幕，但这里大卫所预备的帐幕只有什么？帐幕跟约柜。那这时候人要献祭，跟以往就很不一样喽。过去从摩西时代，谁才可以进至圣所？来到约柜面前，施恩座面前，只有大祭司哦，只有大祭司。可是这时候的会幕呢？这时候的帐幕呢？有没有幔子遮住？并没有哈。这幔子是预表什么？基督的工作。因为这幔子哈，我们在会幕里面知道它是用3种颜色的布线，对不起，不是布线织成的，而且在上面绣上基路伯。这线就是蓝色、紫色、朱红色。蓝色是预表先知，紫红色是预表君王，红色是预表祭司，然后上面有基路伯，就是天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就是指说十字架的工作成就的时候，这幔子就这样 撤走了。所以大卫的帐幕预表什么？人因着耶稣的工作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以赛亚书的16章也讲到大卫帐幕的这个词，大卫帐幕在这里就讲到说，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成就了这个工作，人就不需要有幔子的隔阂了，人就可以直接来到什么？神的面前。所以这件事情写在圣经上，是预表的我们今天神的教会，我们可不可以直接在神面前祷告？可以。这是谁的恩典？神给人的恩典。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理所当然。你看乌撒稍微去碰下约柜的下场是什么？击杀。因为不洁的人可不可以去碰圣洁的东西，分别为圣的东西？不是，不行的哦。一碰就怎样？被击杀。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求恩典。请问你是不是一个极大的恩惠？是真的一个极大的恩惠。所以我们来看到15章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就是今天我们在教会所看到的状况。好，比如说有没有诗歌敬拜？有。有没有乐手？这些东西我们来看。这里讲到说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篷，他就开始预备了这个东西。支搭帐篷的目的其实是要恢复什么？献祭跟敬拜。因为这400多年来，人对神的事情已经什么？慢慢的不在意的。诗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话叫做那使人怎样？没有神，个人任意而为。那使人的心中没有神，个人任意而为。好，所以这时候大卫要恢复整个怎样？以神为中心的整个以色列的生活的模式。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而且永远侍奉他。因为前面乌撒的事件，他终于学到要怎样？要悔改，要遵照摩西律法所讲的。只有谁可以抬？利未人。而且要什么？用人去抬，不可以怎样？放在牛车上。为什么用人抬？因为人是按神形象的，神要人怎样？亲自服侍他。亲自服侍他也代表人跟神的关系。好，所以重点不是那件事你去处理好那件事情就好，重点是怎样？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亲身抬跟放在牛车上感觉是不是一样？完全不一样。如果你是神，你会觉得你明明交代要用人抬，而且是怎样？祭司哦，而且要怎样？自洁过的。那如果人随随便便把这个很重要的私人座放在牛车上，你的感受如何？你就觉得非常的不尊重我。好，所以这时候大卫悔改了。他知道说，在摩西的律法里面讲得很清楚，除了利未人之外，可不可以随便人来谈？不行，一定要遵照神的意思。而且这利未的意思就是什么？利未这个名词就是联合，联合与神联合的人，他是分别为圣的人。好，所以不是随便人都可以服侍上帝的。所以今天能够服侍上帝，不是因为上帝有任何缺乏需要人供应他。全能的神，创造宇宙的神，不需要人帮他做什么。但是今天他允许人来服侍他，目的是什么？主观经历他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服侍神，并不是因为神有任何缺乏。我们要传福音，并不是因为福音要人传才会怎样传得出去。上帝若亲自来做，果效是什么？更大的。但是他交给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发展我们，对吧？发展我们。如果没有事情，我们怎么去发展对于神的认识，对于神荣耀的认识，对于神法则的认识？我们就做不到。所以服事本身是我们的什么？恩典。能够服事神基本上是恩典。要服事神还得要有一口气嘛，对不对？还得要体力嘛，还得要怎样自洁，还有很多东西你要分别为圣嘛。所以能够服事神不是极大的恩典吗？所以我们服事神要怎样？要感谢神，要开开心心的服事。吼，千万不要以为上帝有任何缺乏，他是创造宇宙的神。吼，所以第三节，大卫就召聚以色列的众人到耶路撒冷，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这是整个国度的事情，不是大卫一个人的事情。所以他召聚领袖，召聚众人，要他们都知道什么？这件事情。好， 要大家都看重这件事情，因为过去400多年来，大家怎样轻轻忽忽的。约书亚和约书亚那时代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他们都认识神。约书亚和那时代的长老都离开的时候，后面的世代就怎样，不认识神，也不认识服侍神的事情了。好，所以在这里，大卫要恢复这一切。第四节，大卫又召聚亚伦的子孙和利未人。接下来他就讲到这，从第五节到第十节的这些人，他就呼召过来。前面五六七节，格顺、米拉利，还有歌侠，对不起，歌侠、米拉利跟格顺，这三个是利未的孩子，好，就是雅各的儿子利未他们的三个孩子。那从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以利亚撒、希伯伦、乌薛，这三个人是歌侠的儿子，也就是长子底下再生出来的三个孩子。所以大卫就找了这三个族的族长，把他们族长全部都找来，他们都是利未人，都是服侍神的。好，那歌侠的子孙中有族长乌列和他的弟兄120个人。乌列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光，神的光。那米拉利的子孙当中有族长亚帅亚和他的兄弟220人。这亚塞亚，亚帅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神所造的人，耶和华神所造的人是按他自己形象的。好，那格顺的子孙当中有族长约珥，约珥的意思就是主是神。好，主是神。那以利沙反的子孙当中有族长示玛雅和他的弟兄200人。示玛雅的意思是神听到的，虚玛就是神听就是听到嘛。那雅就是雅威，虚玛雅示玛雅就是神听到的。希伯伦子孙当中有族长以列，以列就是神所称赞的，神所称赞的。还有乌薛子孙当中有族长亚米拿达和他的弟兄112人。那这亚米拿达的意思就是我民愿意，我的百姓愿意。那这总共多少？874个人。大卫就召聚了这870个利未人，要他们怎样开始要起来组织，要起来服侍。各位，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组织并不是都不好，但组织也不是最主要的。好，组织跟制度的建立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服侍怎样有果效、有次序。但重点是服侍神的人还是组织跟制度？是人哦。所以在这里的人不是随便一个人的，这是要怎样照着神的心意起来服侍神，但是要有适当的组织跟制度。所以大卫在这里写下来，就是在告诉人这件事情：服侍神也要怎样尽心、尽心、尽意。因为在这个尽心、尽心、尽力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被发展起来了。好，要治理管理，就像大卫一样。好，接下来我们从11节读到15节。好了，先读到15节。我们现在读：
大卫将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并利未人乌列、亚帅亚、约珥、示玛雅、以列、亚米拿达召来，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按定力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于是利未人祭司利未人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利未人子孙就用杠肩台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
好，到这边，那大卫就开始召聚人。那除了刚刚讲的874个人里面，他主要是要对领袖来讲话。所以他把祭司撒杜跟亚比亚他找来，还有刚刚所讲的这870个人的他们的这6个族长，都找来，都一起召到他的面前，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什么？自洁。所以要服侍神之前，要先怎样？自洁，自己分别为圣，不能在罪恶当中又怎样？又要服侍神。好，当然我们都不完全，对不对？我们信主之后仍然有什么罪？好，罪性，仍然有罪性，仍然会犯罪，对不对？好，这事实了。因为你可能一不小心又红灯右转之类的，就不尊重上帝给国家的权柄，不是吗？好，都有可能。但是呢，我们要常常警醒自己， 所以什么时候会警醒自己？不在神面前服侍，会不会警醒自己？通常不太会了。好，啊，舒服越日子就越容易放纵自己。但是要想到神的时候，要知道神的心意，就要怎样？赶快悔改，赶快悔改。所以这里自解就是什么？悔改自己嘛，哈。一个不能悔改的，你要怎么服侍神？你就会在错误当中，就会在很多的谎言当中。所以要先来到神的面前自解，就是悔改自己的罪，哈。这样才可以进到服侍的里面，才可以抬所预备的抬约柜到所预备的地方。十三节，因为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按定力，好，把定力圈起来，就是你们照自己的意思，没有照神的意思。神的意思早就启示下来，在摩西时代就已经怎样把它写下来了，但是你们没有去了解，没有去查考，没有去记住这些原则，就按自己意思随便的怎样服侍神。结果呢，神所以他刑法啊，这里有小字写说什么？闯杀我们，闯杀我们。虽然只杀一个了哈，但是所有人都这样吓到了，包括大卫也这样吓到了。原来服侍神真的不可以这样随随便便、轻轻忽忽的。好，那他知道这个服侍的对象是谁？是圣洁的，如烈火一般的什么？至高神，是至高神，不像这些外邦拜偶像，他们是怎样？随便照自己意思来服侍神。所以我们说神，然后把它刻成偶像放回家里面，请问你，这是对神的尊重吗？神可以随便这样把你把它刻成一个形象，然后绑架到家里面，了解吗？绑架到家里面，然后你用自己的定义做了一些异形之后，自以为意，然后要求他要怎样对应你所付出的，这对吗？这样关系是好吗？神可以被这样对待吗？当然不行，要照神的原则去做事情。所以他们没有照神的原则就付上了代价。但是其实神只有击杀乌撒，基本上是什么？还是蛮恩待的啦，蛮恩待的。所以大卫就这样懂了，他就明白了，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所以这样他也彼此教导，不仅要自解，而且要什么？第十三节啊，第十三节里面讲到说，除了按定力，还要什么？求问耶和华，求问，啊，把那求问圈起来。你像以利，撒母耳时代的大祭司以利，他把约柜抬出去，有没有问过上帝？并没有，他就把约柜怎样抬上战场？结果怎样？他以为说这好像是挂保证哦，你抬出去就一定赢啊，结果是怎样？大败，都被击杀了，然后约柜还被掳走，哦，他们以为说只要有这个就可以当保障，没有，重点是神同在，对吧？因为这只是什么？神的施恩座而已。约柜里面主要放的是什么？法版，就是神的律法要放在人的心里面，哦。那师姐，于是祭司立位人，哦，自解，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约柜抬上来。立位子孙中就用什么？用杠肩抬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好，把那个照圈起来，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好，所以在这里我们服侍神要不要预备自己？今天我们成为神的教会，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其实我们主要是预备君王的道路，让神同在在我们当中彰显，不是吗？当神同在在我们当中彰显的时候，我们就会越加认识上帝的荣耀。今天我们轻轻忽忽的在服侍神，然后就觉得什么？哎，人家就觉得，哎，耶和华上帝真的是最伟大的神吗？了解吗？怎么看出神是最伟大的？从哪里看？从教会看，不是吗？所以教会应该是彰显神荣耀同在的地方。好，所以我们要真的要预备自己，能够行出荣耀的是神自己，但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预备君王的道路，好让君王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彰显他的荣耀。但如果我们自己不晓得神的原则，又违反神的原则，请问你，神的荣耀同在会彰显吗？家庭要不要次序？要有次序。这次序就是次序，让做事情怎样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可以当头。那丈夫不愿意当头去决定许多事情，那推给太太， 好，那太或者是太太不尊重丈夫，硬要当头，这次序错了。即便你做的事情是对，上帝会不会在当中？上帝会不会在当中？不会。今天如果反过来呢？我们次序对了，结果你们的家庭的所决议的，这当头的决议刚好是错的，可能妻子也看出来了，说我先生做了这个决定惨了，我们全家要一起付上代价了。但是只要我们按着神的次序，我们祷告会不会有阻碍？祷告是不会有阻碍的。上帝可不可以化咒诅为祝福？可以。但是如果我们不尊重上帝的原则呢？不尊重上帝所赐下来的次序呢？我们以为这件事情上帝没有办法扭转，那是我们信心的问题。我们不愿意让先生当头，是因为我们不尊重上帝所设的次序。这个次序本身不是在讲说谁比较重要谁不重要。人在永恒里面没有性别，所以今天的性别在神的眼中，请问你，男生女生是代表男生比较优越，女生比较差吗？我们大概也不会接受这件事情，神也不是这样子看待人。但是上帝要不要次序？要，两个人都要当头。请问你，事情会有次序吗？会做得好吗？不会。所以我们只要遵照神的原则，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就是什么？没有拦阻，没有拦阻。一样，在小组里面也是一样，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当我们遵照神的原则，神就可以在我们当中，即便我们做的事情不是很对，上帝都可以改变这一切，对吧？但是如果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都不尊重神的所定下来的次序界限，我们都自己要照自己意思做，上帝也不会在当中彰显啊。然后你祷告的时候，上帝会垂听吗？上帝可能会觉得你们都不尊重我的意思，哦，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原则。所以大卫在这里就是告诉人家要预备好自己，我们是预备好君王道路的人。接下来我们从16节读到24节。
大卫吩咐立位的族长，派他们唱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拔作乐，欢欢喜喜地大声歌颂。于是立位人派约珥的儿子希曼和他弟兄中比利家的儿子亚撒，并他们族弟兄米拉利弟子孙里古沙雅的儿子以探，其次还有他们的弟兄撒加利亚、便亚薛、士米拉莫、耶歇、乌尼、以利亚、比拿雅、马西亚、马他提亚、以利斐利户、弥克尼亚，并守门的俄别以东和耶利。这样派歌唱的希曼、亚撒、以探敲铜拔，大发响声；派撒加利亚、亚薛、士米拉莫、耶歇、乌尼、以利亚、马西亚、比拿雅鼓瑟，他调用女音；又派马他提亚、以利斐利户、弥克尼亚、俄别以东、耶利、亚撒西亚领手弹琴，调用第八。利未人的族长基拿尼亚是歌唱的首领，又教训人歌唱，因为他精通此事。比利加以利加拿是约柜前守门的，祭司士巴尼、约沙法、拿探叶、亚马赛、撒加利亚、比拿雅、以利以谢在神的约柜前吹号。俄别以东和耶西亚也是约柜前守门的。
好，到这边，接下来你就看到大卫开始怎样组织一些人开始做一些事情。我觉得大卫的献祭跟过去祭司的献祭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他用音乐来献上他的心。音乐是一个怎样表达人的情绪一个很好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人在神的面前献祭，除了遵照神的这些原则之外，最重要是什么？心，对不对？心如果没有献上，只是献上这些行为，基本上也是什么形式主义而已，没有内涵的形式，它本身就不重要了。所以大卫在这里，他有一个特别，就是什么？用诗歌音乐来敬拜神。好，所以从大卫这里也开启了这一个事工。那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什么？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拔作乐。作乐的意思是什么？开始谱曲了。好，曲要什么？要旋律啊，要有歌词。他们就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把欢欢喜喜圈起来。好，因为过去的祭司在神的面前献祭的时候，请问你是 开心还是不开心？真的吗？你如果是大祭司，你想到要进施圣所，你是开心还是不开心？还蛮挫的，了解吗？挫的要死，一直想说，天哪，我到底有没有犯什么罪还没认到的？万一进去被击杀了怎么办？从进会幕，就要在铜祭坛上面要宰杀什么牛羊，这里就要想到什么自己的罪，用洗桌本开始洗自己身体，就要想到自己是什么污秽的，然后进去呢，陈设饼桌，自己常常没有得饱足，都乱抓什么那些必朽坏的食物在吃，今天要改变，要恢复，然后常常走在黑暗之地，没有神的光照，没有进灯塔的光照，也没有在神的面前祷告，所以整个过程当中，请问你是开心还是不开心？不是很开心，还蛮严肃的，对吧？但是神真的是这么严肃的神吗？神有没有他的喜乐？有没有他的幽默？有没有他跟人在一起的慈爱？都有。所以大卫他因为过去在旷野，虽然他是牧羊的，虽然他不是祭司，但是他跟神的亲近的程度真的是非常讨神的喜欢。所以大卫常常被称作是什么？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人。所以神等到大卫这个时代，他就开启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们就开始什么作诗，好，开始谱曲，就开始来敬拜神。于是利未人派约珥的儿子希曼，这个约珥其实是撒母耳的儿子，好，所以希曼是撒母耳的孙子，好，和他希曼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忠心的意思，忠心，好，和他的弟兄比利家的儿子亚撒，我忘了在哪里，反正大卫所设立的这些诗班哈，主要有三个人，亚撒是当头的，好，那加上希曼跟耶杜顿。他们这三个人就组织的整个敬拜事工的一个领导团队哈。那亚撒是当头的，亚撒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聚集哈，并且他们的族兄米拉利的子孙古沙雅的儿子以探，然后后面就有这些人的人名哈。那特别你看到第十八节的后面，并有守门的什么俄别以东，守门的重不重要？他们要按着班次，他们都要在那里。也许他们没有。只是站在那里没有做其他的事情，但是重不重要？很重要，维持整个怎样敬拜的过程，还有整个跟神的服事的过程当中的怎样次序。好，所以守门的也被列在这个敬拜的团队里面哈。十九节，这样派歌唱的希曼、亚撒、以探敲铜钹，大发响声哈，有节奏的乐器，然后派撒加利亚、亚薛、米斯拉莫、耶歇、乌尼、以利亚、马西亚、比拿雅、古瑟调用女音，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乐器哈，瑟，然后又派马他提亚、以利、斐利户、米克尼亚、俄别以东、耶利、亚撒西亚领手弹琴调用第八，领手把它圈起来，首席，就是主要的敬拜的，好像主领一样。敬拜的主领，或者是敬拜乐器当中的主要的音乐主要的乐器，钢琴之类的，好，就是掌管主旋律的。然后二十二节，利未人的族长基拿尼亚是歌唱人的首领，好，也有歌唱的首领，好，就是领唱的人，好，又教训人歌唱，教训就是教导的意思，他也教导人要唱这些诗歌因为他精通此事，这个精通哦，都是上帝给人的恩赐。好，所以如果你恩赐调查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艺术性的恩赐哈，记得可以到敬拜的这样的一个服事里面哈。好，那还有二十三节，比利加、以利加拿是约柜前守门的哈，又讲一次守门的。好，所以这些按着班次在神的面前服事，这个是很重要的。二十四节，祭司是巴尼、约沙法、拿坦叶、亚玛赛、撒加利亚、比拿雅、以利谢在神约柜面前吹号，还有什么吹号的？所以刚刚讲到乐器有没有很多种？有拔、瑟、琴、歌唱的人、吹号的人，还有什么守门的人？好，还有俄别以东、耶西亚也是约柜前守门的。所以光讲守门的就讲了几次？三次。好，所以招待同工重不重要？很重要，对吧？招待同工很重要，人家一下来光看到你的笑脸怎样心都开了，如果一下来看到你的脸是臭的，哇， 这世界还真不美好。所以看到招待的童工，然后再来到前面听到音乐，整个心就怎样对着神敞开了。好，所以每一个职分其实都很重要的，哦，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在台上的很重要，在台下的这些招待的人，哦，也都是非常的重要，哦，所以你看这里光守门的 就提了三次、哦，好，接下来我们从二十五节读到最后。
于是大卫和以色列人的长老并千夫长都去从俄别以东的家，欢欢喜喜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神赐恩与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他们就献上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大卫和抬约柜的利未人并歌唱人的首领基拿尼亚以及歌唱的人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大卫另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拔、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
好，用乐器、用音乐、各种的乐器来敬拜神，这个乐器本身是中性，并没有对错的问题。但是你看到历世历代教会在敬拜事工的发展，请问你有没有一些的偏颇，或者是一些人的方法？其实有的，比如说那个东正教、希腊东正教，他们发展到最后，教堂里面可不可以放乐器？是不行的，所有的敬拜只能用人声，因为他们觉得乐器是人的发明，是什么？不洁净的、不圣洁的。但是你看大卫是吗？是这样吗？或者是教会有些发展到最后就变成这样，非常的严肃。其实，我们说马丁路德，他的宗教改革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在他之前的教堂里面的音乐是什么？都是比较严肃的。都是什么要很多部的和声来表现出那种音乐的美，这东西本身没有不好，但是跟一般人的生活的环境亲不亲近？并不亲近。所以马丁路德就做了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他用酒馆里面的乐曲的音调，但是谱上的是圣经的经文，就直接进到人的生活里面。这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唱的那个那本红色的哈，那个叫什么？赞美，其实从那个时代就开始了。好，所以在当时是什么？还蛮前卫的哦，蛮先进的哦，并不是。现在当然隔了那么多年，我们现在唱起来都觉得那是一个很古老的传统。其实，在马丁路德时代是什么？非常前卫的。好，当时人一开始还蛮不接受的，但是后来发现，朗朗上口。然后怎样在生活当中就把神的话语怎样常常记在心里面，这就成了什么人跟神之间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情绪有些低落的时候，有些歌曲从里面浮上来，你有没有得安慰？有。所以音乐本身是中性的，重点是你拿来做什么。如果你拿来亲近神，拿来与神交通，是不是很好？可以表达我们的情感，好，甚至我们都讲不出来，这首歌的歌词加上的音乐 一唱出来，眼泪就飙出来了。你会发现是一个很好来到神的面前的一个工具。好，所以我们不用去刻意去分出这些乐器哪些是圣洁，一些哪些是不圣洁的。当初爵士鼓要进教堂里面还蛮不容易的，对不对？也经过很大的努力才够进去。那到今天是不是有一些还是不能接受？但是你看大卫有没有大声的把？请问你把敲起来是很庄严的吗？那是很嗨的，了解吗？鼓啊、瑟啊、弹琴啊，大发响声，他们是什么？竭力的在赞美，所以是很大声的，并不是安安静静的，并不是什么庄严。庄严基本上是人要的，不是神要的，对吧？那是死气沉沉。什么时候才会庄严？追思礼拜才会庄严。那到神面前不要搞得像追思礼拜一样。所以主日是欢庆，主日是欢庆，不是在搞追思礼拜。好，所以光唱那些歌，其实你会慢慢发现一件事情，就失去了这时代的年轻人。好，所以年轻人来到神的面前，但我们唱的歌词里面很重要了， 节奏啦，或者是旋律本身不是，它是中性的，但是里面的歌词非常的重要。好，最好的歌词是什么？就是圣经的话语，从里面出来的。好，二十五节，于是大卫和以色列长老并千夫长都去从俄别以东的家，欢欢喜喜把欢欢喜喜的圈起来。他们是很开心的，就像欢庆的庆典一样，去迎接什么？神的约柜抬上来，你把它圈起来，抬上来。台上啊，就好像我们高举基督一样，对吧？高举的目的是什么？上帝需要人家捧他吗？上帝缺人家俄罗伊吗？其实不是，是要让万民看见神的荣耀。人都怎样？低头在看地上，从来很少去看天。但是在教会当中的敬拜赞美来高举基督的时候，见证来高举基督的时候，万民就要看见。所以这里台上来就怎样，要叫万民看见神的荣耀。好，所以二十六节，神赐恩，把赐恩圈起来。神赐恩与台耶和华约柜的立位人。好，这里讲到他们抬起，然后台上来的时候，当然台上来是指说带到耶路撒冷西安山上。好，在那里神就大卫就预备了他的帐幕。那他神赐恩哈。英文的翻译是神帮助他们，其实很简单，能够服侍神，请问是不是来自上帝的帮助？完全是来自上帝的恩典跟帮助。人有能力服侍神吗？人有资格服侍神吗？完全是上帝来帮助我们，发展我们自己。你就知道上帝多么看重我们，对我们有没有期待？有期待。从他钉痕的双手就证明了我们的价值，然后在这个价值当中，他就要我们进到教会里面，借着服事就把我们发展出来，对吧？预备将来要与他一同作王。所以进到教会要不要起来服事？一定要起来服事。人人皆祭司，这个不是讲假的。人人皆祭司主要是什么？要让大家起来服事。那人人皆祭司是人人都当敬拜主领吗？不是，刚刚光讲守门的就讲了三次，对吧？所以是在各个岗位当中，你起来服侍神的时候，在这里你就会认识神。因为当我们服侍没有照着神的心意跟原则的时候，服侍就不会有果效，服侍就会有挫折。但是我们就要转向神，来求问神说：我当怎么调整？我当怎么预备自己？当这个过程我们愿意进去的时候，借着过程我们就被发展了，不是吗？那是指向永恒。所以上帝并不缺人家服侍他，但是他要我们服侍他是要发展教会。所以进到教会里面，不要只是礼拜天来到教堂，然后听一下唱一下诗歌，听一下讲道，然后就走了。这样的话你会十年如一日，十年前十年后你还是老样，不会改变太多。但是在服事当中就会怎样发展我们这个人。那服事，请问你都是快乐的吗？服事有过程，过程当中会跟人家卡来卡去的，对吧？可是如果愿意对付老我，你就会进到喜乐里面。这当中上帝会不会帮助我们？会。就像他们要抬约柜的时候，神就怎样赐恩与抬约柜的立位人。这个赐恩英文的意思就是帮助他。好，帮助他。那他们就这样献上七只公牛，献上七只公羊。献上的意思就是说神帮助我们，使我们认识他的伟大，我们就这样把自己完全的献上，两个七完完全全的，好，把自己献上。那把羊高举在头上就是什么？义嘛，中文字不是这么写吗？就是义啊。好，那牛跟羊然后加上一个我，就是什么？牺牲的牺嘛，对不对？就是把自己献上了，就是跟神这样真正的联合了，真正的联合。这刚好是神要的哈。二十七节，大卫抬约柜的立位人，并歌唱的首领基拿尼亚及歌唱的人都穿着什么？细麻布的外袍，都穿细麻。细麻布是用很好的麻所织成的，好，吸水性也好或者是它整个颜色也好，都是很白的哈。那在代表说什么？服侍神是重担还是轻省的？容易的。其实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心里柔和谦卑，我的担子是容易，我的轭是轻省的。那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啊，我们在服侍当中 真的常常觉得很轻省吗？啊，为什么摇头？为什么？不是，是因为我们没有持续的依靠上帝的恩典。当中确实要努力，没错，但是最终我们要相信上帝的恩典。什么叫做相信上帝的恩典？这件事情如果上帝看为好，难道他会放手不管吗？全靠我们自己努力、经验、实力、才能？其实不是。但是要不要在当中也要献上自己？也要，不然就怎样摆烂，什么都要上帝去收拾，这也不对，对吧？所以保罗不是讲吗？我照着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这两个都加起来不是吗？一个是依靠恩典，这个恩典就是上帝自己的荣耀跟大能，加上自己什么尽心竭力。好，所以以色列人常常讲一句很重要的话叫虚马，就是刚刚讲虚马就是听嘛，听是什么？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服侍你的神。尽心尽性尽力，也就是我们要这样常常动脑筋啊，要常常学习啊，要常常观察啊，要常常求问啊，要尽一切的努力，然后怎样又要相信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什么神，他是行荣耀的神，在他有恩典，所以我们就要在生活当中学习这些事情。哦，所以穿上细麻布的衣服在预表什么？服侍神要怎样？是轻省的，是容易的。好，所以在努力当中却可以怎样开心？开心。好，所以这里又特别讲到说，大卫另外把另外圈起来，他另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的。好，大卫他不是利未人，他怎么会在神的面前像祭司一样呢？上帝为什么不会，不仅不会讨厌，还怎样很开心？那扫罗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他也不是利未人，他在神的面前献祭，神就厌弃他。上帝有大小眼吗？上帝有大小眼吗？其实没有，内心才是最重要的。大卫的献祭是全心全意，所以大卫的生命在预表什么？基督的工作，君王、祭司、先知的工作。好，那也预表谁？教会。因为教会就是什么？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基督徒希腊文的意思是小耶稣、小基督、小耶稣、小基督。所以这个工作就是要帮助我们发展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将来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所以在这里大卫就代表了教会，也代表了代表基督，基督就代表将来的教会。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成为这样可以在神面前献祭的。那大卫的帐幕记得就是没有幔子拦阻，他直接在神的面前。那28节，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拔鼓瑟弹琴，是小声的唱，庄严的唱，还是大发响声？把大发响声圈起来。28节，大发响声，将神的约柜抬上来，又讲了一次什么？抬上来，高举神的名，高举神的名。好，所以唱歌的时候不用那么避暑，好，也不要一直专注在自己的忧愁里面。对，会有忧愁，但是要怎样？还是要回到欢呼里面，知道神仍然在，神仍然在。29节，这里又讲到另外一件事情，一个极大的对比。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面观看，见大卫王什么踊跃跳舞，心里就什么轻视他。他脱下君王的外袍，他穿上以弗的，在神面前勇跳。什么叫勇跳？原地跳起来转圈圈。这个不是一个很会跳舞的人的跳舞动作，但是重点不在于他跳得好不好看，重点在于什么？他尽他所有可以表达对神的爱跟喜乐，他去做了。即便他跳舞是什么，人家看起来不是很美的，所以他的太太米甲，这米甲是扫罗的女儿，他就怎样，心里面就轻视大卫。还讲说什么好大的荣耀啊，就像一个下贱人一样，随便穿着一个衣服就上去跳了。所以他这么轻视大卫，在那个撒母耳记下的6章的后面也有讲到这件事情。 撒母耳记下六章，大卫回到二十节，大卫回到家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面前在臣仆跟婢女的眼前露体，好像一个什么轻贱无耻露体的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他有没有轻视大卫？有。然后大卫怎么回应呢？21节，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经拣选我，废了你和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名以色列的君，所以我也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看自己为什么轻贱。”他就这样谦卑他自己。你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什么？尊敬我。所以人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反而是什么？被神所高举。所以自己降卑的，反而被神什么？高举。自己身为高的，却怎样？被神降为卑。好，所以23节，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什么叫没有生养儿女？直到死日，第一个，神不祝福于他，他不能生产的咒诅在他身上。第二，大卫永远不再亲近他了，他已经被厌弃了。所以不看重神就怎样，完全被排除了。好，所以他就没有参与在这当中。所以我们回到历代志上29章，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女儿米甲从窗户里面观看，把观看圈起来，所有人都参与在当中。你观看是什么意思？你观看是什么意思？你并不想参与。好，那他以他自己的身份为什么尊贵？事实上是自卑，因为他有从扫罗身上来的自卑，对吧？他爸已经这样在镇上灭亡，而且神已经厌弃他了，这些事情以色列百姓都知道。本来只是唱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基本上并不是在描述事实嘛，对不对？其实请问你，扫罗是不是也是个勇士？便雅支派一个很重要的勇士，他其实征战都是常常得胜的，但是百姓只是用一个音韵而已啊。那千千要对万万嘛，唱起来才会好听嘛。但是就触动他什么？他的自卑。他拿自己跟什么？他的女婿在比。这时候他的女婿只是一个少年人，只是一个拿他兵器的，对吧？他就拿自己跟着比。所以在他们家族当中就有这样一个自卑藏在里面。自卑的另外一个反面，他会装出什么？骄傲。所以没有以神为中心，在这人的当中比来比去，最终使他怎样？败落了，活在谎言里面，离开神了。所以我们要常常警醒自己。所以在这里最后写上这个，是帮助我们服侍神的以神为中心。特别在服侍当中，如果有比较的话，好吗？并不好。不管在哪个岗位服侍神，最重要是什么？服侍的心。神所求于管家的就是忠心。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主，我们看见这一章，看见大卫，主啊，他为何蒙你的恩宠，蒙你的拣选？主啊，他的心真的是很不一样。主啊，他也有做错的时候，但是当他知道错的时候，他有一个悔改的心，他也告诉人，他也把这些事情都写上来告诉人。主啊，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他愿意走向神，他愿意用他的全人来敬拜神，不是只有不是只有原来的律法上的写的，他还更多尽心尽力，而且他创立了这样的一个示范的制度，而且组织这些就是要在神的面前来高举神的名。在过去世世时代，人任意而为，这些约柜跟会幕的事情都只剩下少数祭司还有利未人在服侍，大部分人都对这些事情毫不在意，他却恢复了这一切。主啊，你也在圣经上指着说，在末后的日子，主啊，你要恢复这大卫帐幕的敬拜。主啊，我们今天就是你的教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没有拦阻的，我们要像大卫一样，要全心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心，因为这是讨你喜悦的事情。 情。主，我们跟你之间不再有隔阂，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这十字架荣耀，这幔子已经撤去了，就像当初的大卫的帐幕一样，这幔子已经撤去了，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为要蒙恩恤得怜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是你施恩惠在我们当中，主啊，也来帮助我们今天了解到这段经文，我们愿意起来来服侍你，不管在哪一个岗位，在小组，在家庭，在职场，主啊，在教会里面，主，我们就是要起来服侍你，主啊，来见证神你的荣耀，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耶稣，我们感谢你已经赐给我们这个恩惠恩典，而且主啊，你用这样的一个同在的能力来让我们认识你，能够知道你的伟大。主啊，这是何等的恩惠，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心，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起立。